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清早我们要快快来到你的面前啊，来敬拜，来赞美，因为今天的生命气息是从你那里来的啊，又有全新的一天，全新的恩典你为我们存留啊，真是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也记得首先把你给我们的力量奉献给你啊，来敬拜，来赞美，你是那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那位神啊。相信当我们把我们一切奉献在你面前的时候，为你所使用，你就会加添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啊，去行走你要带我们所行走的道路，来成就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美好的旨意。今天的一天我们就来仰望你啊，求你向我们施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离开你的时候，就会陷入网罗，陷入各样的困难的这个搅扰，但是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你的时候，就像这个清晨的这个阳光一样，会刺透一切的黑暗，让我们的心真是活在那个光明当中啊，具有力量，具有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赛亚书，读到第29章啊，这几章的信息呢都非常的丰富。昨天大家注意哈，我们分享每个同工分享的段落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每一小段呢里面的信息都值得我们花许多的时间去思考去揣摩啊。那今天29章两个大的段落啊，第一节到第16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这个祸灾审判的信息啊。第一节说爱，这个爱中文翻译成爱，那实际上它是跟那个28章第一节是一个词，就是祸灾这个词啊。那这个词15节也再次出现祸灾，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那这一章呢，又讲出新的啊，神要审判以色列民的原因是什么啊？主要是针对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大国的审判的信息。那神为什么不喜悦他们所做的呢？他们也敬拜神，尤其是耶路撒冷啊，是年年遇到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各地赶来献祭的地方，聚集的地方。那为什么这样的地方呢，也要遭到神的审判呢？他们的敬拜为什么不讨上帝的喜悦呢？那这一章都讲出原因是什么。那第二阶段呢，是17节到结尾24节。那这一段啊，带来这个信心盼望的这个信息，给人看到光，将来的日子到那时啊，这个情况会改变，让人在困难当中呢，有忍耐的信心啊。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29章的经文啊。29章第一节，爱啊，实际上是祸灾啊。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雅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伊勒啊。连续出现这个雅利伊勒这个名字哈，这个对我们很陌生。整本圣经就在 这一章里面出现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显然就是指耶路撒冷城，因为它被称为大卫安营的城。他也提到这个节期，年年这个节期照常周流啊，那这显然只有在耶路撒冷城才发生的啊，过节他们都是聚集在雅利伊勒啊。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名字的意思，两种意思。一个意思被称为像狮子一样，所以这是有人取的一种意思啊，就是说耶路撒冷城因为有神的同在啊，它的地势是在高山上啊，像狮子一样的强壮威武啊，在百兽当中是一个王者的身份啊，那这个很适合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状况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可能更是啊，是这一章里面所指的意思啊，就是讲到祭坛上的火炉就像火一样在烧啊。本来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祭坛的所在的地方啊，是向神献祭的啊，那个火是用来焚烧祭物用的。但是这样一座城因为他们的悖逆呢，神亲自兴起啊，去围困这座城。这是在第3节讲的，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看起来是亚述帝国啊，那个西拿基利王带着大军，亚述帝国大军来围困，但神说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是神兴起的，是神使用亚述帝国屯兵围困你， 筑垒攻击你，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啊、所以这些事情最终是出于神。第二节说，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说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那这次这个祭坛的火炉，这个火不再是在烧这个祭物、啊、是在烧这个城里的人的、啊、围困了好长时间的时候，他们心里焦急、啊、就像这个被火烤一样。所以这个意思呢，可能更切合、啊、这个亚利伊勒要用这个名字所表达的。本来他们是祭坛上献祭的那个火，但如今呢，他们自己被放在火上这个烧烤，遇到这个困难，那这件事情呢是出于神。但同时呢，他又讲出这一次哈西拿基利王来攻击不会得胜的啊，从第五节开始后面要发生的事呢提前告诉他们、啊、第五节说，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啊、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是呢经不起风吹的、啊、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啊、是不会得逞的，这势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啊、就是这个意思。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向谁讨罪呢？是向这个攻击耶路撒冷城的人亚述人，向他们讨罪。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吃了但是醒了以后就没吃饱，好像没吃一样，渴在梦中喝水，但是醒了以后呢，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很形象描述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亚述帝国以为他们攻败列国、啊、这一次打耶路撒冷必然成就、啊、像吃饱喝足的人一样，但是呢，神说这是一场梦，是虚的，最后是不会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提前、啊、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啊、以色列的百姓、啊、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神会亲自兴起攻击他们呢？神接下来就解释这个原因了、啊、第九节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的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所以这个是原因，出自耶和华，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那这个先知先见应该像眼睛一样去看所发生的事情，像头一样去思考去发表、啊、神的这个信息，这是先知先见的作用。但是二十八章就提到、啊、他们错解末世、啊、把神的话给扭曲了，没有把这个正确的信息传递出来，以至于神的百姓好像喝醉了一样，像沉睡了一样，那这是出于神、啊、十一节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人讲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讲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民、迷迷糊糊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描述、啊、十三节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重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啊、所以这是背后神为什么要兴起攻击他们，神为什么要用这个迷糊的灵浇灌他们的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敬拜是不诚实的、啊、这个信息是后来这个主耶稣基督也亲自引用这句话，讲那些表面上敬虔却并不是真正敬虔的人，就像当初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表面上做得很好，敬拜啊、读经啊、奉献啊、圣殿里面所要求的事情，这些规矩他们都做到了，表面上都做到了，但是心却是远离神，是在求自己的利益啊，求自己的地位，求自己的好处，并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啊。所以这是以神惩治百姓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第十三节，是虚假的，是不被神所悦纳的。虽然年年每到节期的时候他们都照着规矩去做，每一天都献上当献的这些的祭物，但是呢，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都不算数， 十五节说，祸哉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把这个事情颠倒了，窑匠是用泥来做陶器瓷器的，但是呢人却不把神把这个陶匠看在眼中，以为他不知道，以为他不明白，像泥巴一样糊里糊涂。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呢？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所以整个当人这个活在谎言欺骗当中，连他们的敬拜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心思意念也都是被谎言所遮蔽，把神不当作神，以为他不知道，以为他没有看见，以为他不见察，那这些都是谎言的蒙蔽。所以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尤其是我们有心追求主的人，让我们知道哪一种的敬拜是讨神喜悦的。那看这些讨神喜悦的人，包括大卫，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历代的这些有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真实实实在活在神的面前。他们有犯错的时候，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实实在在的坦诚的向神来承认，来悔改大卫、亚伯拉罕都是这样跟这种这个表面上敬拜，用口来敬拜，但心却远离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诚诚实实的，他们知道他们一切的恩典赦免都出于神。保罗也说，他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的心是向着神的，虽然肉体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 有做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呢他是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彼得也是彼得这个在克西马尼园里，神就说他和其他的门徒，你们心里是愿意的，但是呢肉体却软弱了。这是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跟随主的那种的光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招致这个神的祸的这些人却不一样，他们是表面上做的都很好，在人前都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呢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的。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心是向着神的，在神的面前是诚诚实实的活着的。
那早华明，我看到第十五节，十五节他说，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那我想到一个例子，因为牧师让我现在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嘛，那明天我们觉得我要分享的那一段经文有讲到以撒给他的孩子祝福。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以撒跟他孩子祝福的时候是有点像这边讲的向耶和华深藏谋略，在暗中行事。因为神曾经好像让他们知道他们要生，他们说一开始没有孩子嘛，后来跟神求孩子，神就很清楚的跟利百加讲我想以撒应该是知道的，就是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以撒到时候到了他临终的时候，他要开始祝福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好像就有点像这边讲的，在暗中行事，他想把神当初讲的话要把它倒过来，他想把他的祝福要给以扫，不给以撒，不给雅各。可是以撒后来他发现原来他的这些计谋啊什么好像神好像都知道所以后来他再一次给以扫给雅各祝福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完全就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了。所以我就想到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神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要利用神，然后要为了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达到我们心里面的什么目的其实这些神都知道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当我们知道神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时候，我觉得以撒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他就完全的就顺服神 他祝福孩子，就完全按着神的心意，就不再按着他自己的心意了。这是我看到这第十五节跟我最近准备这一段好像是有相连的，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华美的分享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当然在以撒的身上是一个好的结果啊，虽然他当初试图啊去做这种很愚昧的事情啊，以为神不知道，以为自己的谋略、自己的小心思啊，神不见察，但是后来他意识到错了，那他就改过来啊。这个是，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啊，讲整个这个以撒的一生，就用一句话，就是讲到他最后为孩子们的祝福。那这也说明啊，这件事情啊，在以撒的一生当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他的悔改啊，也代表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啊。好，谢谢，非常好。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
好，吴长老早。
刚刚牧师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百姓受惩罚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真实的敬拜神。我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特别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们讲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事情。虽然在这一章刚开始的时候说以色列人按照节期就举行节期，好像表面上敬拜神做各种事情，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没有把神放在心里。他们在困境的时候，神用了天使来击败西拿基地的那个军队啊。后来在我们那个以赛亚书二十三十六三七上会讲到，神永远把他的百姓摆在第一位，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那我想到常常我们来主日敬拜神做礼拜，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兴奋，一直很想去礼拜堂去敬拜神，跟肢体有交通，但是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形式化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己，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诗篇139篇刚开始的六节讲到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心中的思念想讲的话还没有出来他已经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看成一个好像啥都不知的东西。其实神爱我们，他什么都知道。这边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看窑匠如泥吗？在十六节。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他没有创造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说，造他的主没有聪明呢？以为我们自己比神还聪明。刚刚那个华美讲，我们深藏谋略，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的事，经常跟神的旨意抵触的。那我觉得以赛亚书这一章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神凡事都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而且神的旨意就是要祝福我们。这一章结尾的时候看见说，他的众子就是他的子孙呢，是他手中的工作，只要他们在那里能够尊我的名为圣，尊雅各的圣者为圣，敬畏以色列的神，神会给他们一个新的看见，一个新的祝福。所以结尾的时候他说，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好好亲近神，他无所不知，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心里面想的东西他都晓得，他看我们有没有真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心归向他，他会祝福我们。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们刚才哈、三位同工分享的时候呢，都比较着重前面这一段的审判的信息哈。但大家注意啊，从十七节以后，这个情况会不一样了啊。刚才吴长老后面提到了，最终会啊，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啊，这是将来我们的出路啊，最后的光景不会停留在那个祸灾的审判当中，神会把我们带出来的啊。十八节，那时 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糊黑暗中得以看见。这是谁啊？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今天蒙了圣灵的光照之后，聋子可以听见，瞎子可以看见，本来是不明白的，前面不讲住了吗？神都封住了，把这些都封住了，识字的也读不懂，不识字的更不明白，但是后来连瞎子连聋子都可以看见，这是末后带出的盼望。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改变哈？十九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出路在哪里？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做那个灵里面贫穷的人，虚心的人，因为这些人哈，神宣告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这个福气从神那里赐下来，神在寻找谦卑的人，他有丰盛的赐福啊，赐给他们。谦卑的人是听从的啊，是愿意肯悔改的，是诚诚实实活在神的面前的啊。昨天在小组里面，有姊妹来分享说，我们从小就在谎言中、浸泡中长大的，天天听到的、受的教育哈，好多都是谎言、欺骗、不真实的事情啊。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要补课，要把这个谎言都拆掉。就像 decoding 一样，把这个原先的这些东西都拆除，每天要读圣经，天天来亲近神，用真理的话，来清除我们心中那些坚固的谎言的营垒，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归向神，所以早晨这段时间很重要，天天读神的话很重要，帮助我们去纠正我们心中的这个对这个世界对神的认识。
大家早，我是觉得神的话我们要听要看，我们还要好好的思想。刚才大家都谈到了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把神当作神，还要假装做一些外表上的东西，以为让别人看见我是多么的敬虔，所以人非常的诡诈，自己不敬畏，还要假装让别人看着自己是多么的虔诚。我觉得神在这里把这一切都描述出来了，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不敬畏神，神要处置。神借着仇敌来处置百姓，但是神也要惩罚这些仇敌。神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常常看到一些地方啊，我心里就在想，像第四节，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哎呀，我觉得好形象化。以色列人他们不敬畏神，还要去找那些交鬼的人听他们来说话，那些人的声音我是没听过，但是我看见书里的描述都是奇奇怪怪的，你看电影有些时候也看见这个，但是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不是来自天。结果呢，以色列人的言语低低微语出于尘埃，一文不值，比地还要不算数，就出于尘埃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描述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说假话不诚实，我们的话连尘埃都不算，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假装假冒在神面前等于 nothing。 我另外看到就是对仇敌的这个惩罚，他们的惩罚，他们的攻击，他们以为他们有多少军队，185000，很多很多，但是呢他们入梦境，所以 后面的形容第七节第八节，我有过这个经历。有一次晚上我吃的不多，很困就睡了，夜里呢我做梦就梦见我在吃，当时的话是确实饥肠辘辘，结果呢梦境就是吃了半天，结果醒来，哎呀，怎么肚子还是那么饿，恍然大悟，哦，原来我在梦里头吃了。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读到这儿我就笑起来了。这些敌人做的一切看似非常的凶猛，但是呢完全是一场空。哎呀，我是觉得我们的神真的非常幽默，他让先知说出来的话使你感觉到好形象哦。所以那十八万五千在瞬间马上就化为乌有。我觉得我们不能找任何的借口来这个使神以为我多好，所以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实实在在来到神的面前。刚才吴长老讲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句话，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先把手放在自己的心上，问问我是不是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我们这样子，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才能够被神纪念。谢谢，完了。
好，谢谢同志们的分享啊。那个讲到仇敌这一段啊，虽然人数众多，在神的眼中却像细尘一样啊，像飞糠一样，这个都经不起神的一击啊。这个对于我们跟随主的人哈，这个信息也是非常重要啊。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连续讲神的应许哈，必要怎样，必要怎样哈，神最终会得胜。谦卑跟随神的人最终一定会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福气当中哈。这种信息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当我们生活在那种比如说受神惩治充满这个抵挡的势力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就像当初的以赛亚先知，当初那些渔民一样哈，他们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在社会上。像我们今天哈，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哈，越来越大的压力抵挡的神的势力看起来是不可一世的，人数越来越多，媒体呀，这个政治的势力呀，好像越来越猖獗。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认定啊，在神的眼中，他们像细尘一样啊。真的，神的时间到了，一旦这个神的审判降临哈，这些都没有办法。顷刻之间啊，就会消失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有同工推荐给我们那个 Sight and Sound Theater 演的那个《挪亚》啊，我去看了，很好，非常好啊。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但是时间是有限制，只有上个周末能看。啊，你看那个剧啊，这次对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醒，就是很真实的呈现挪亚当时生活的环境。圣经里讲的很简单。挪亚凭着信心，神吩咐他，他做都该做。但是你真的设身处地替挪亚去想，整个是全世界的人都抵挡他，都不信他，这个嘲笑他，这个甚至逼迫他，不给他建那个方舟的材料等等哈。但真的大洪水降临的时候，那些人在哪里？抵挡的势力在哪里？都消失了。但是挪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信心是要受考验，全世界都反对他的时候，他能不能坚持到底？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看，如果只是凭眼看，凭这个新闻上这个报道哈，我们会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个势力越来越强大。但是呢，我们的眼睛必须定睛在神的身上。对先知的话，对今天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的，我们分成小组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小组里有分享交通的时间。